好，欢迎您收听第94期的设计成熟播客，我是公子怡。在第22期呢，我们讨论过何为良好生活的话题啊，我当时也非常受陈嘉映老师的书的影响。同时呢，我也非常推崇亚里士多德的价值观，关注实践和理性。那上一期到现在，已经经过了70多期的时间，可能6到7年的这个样子。那即便到现在，我也依旧会把尼格马可伦理学，亚里士多德的尼格马可伦理学拿出来翻阅。这也是我应对很多的不同的价值评判体系当中让自己坚定的一个方式。所以在这一篇的文章当中，我希望进一步的去优化我关于良好生活的一个价值评判。那在过去我会这样去认为，我认为良好生活由4个部分组成，那分别是足够的金钱、发挥潜能的实践、良好的社交关系以及好的身体来体验到这些。但是因为我把良好生活设计成了这4种评判标准，所以我总是在工作、创业、阅读、健身、家庭、饮食、睡眠当中各个部分都比较严苛的去分配我的时间，这也导致了我在面临对时间分配的时候可能有一些过于功利的问题。所以我希望这期播客能够让我自己能够更理清我应该如何分配我的时间，哪一部分更加看重，哪一部分我可以去做一些调整。在过去的这样一个评判标准里面，我希望每一部分的时间都能够证明自己的价值，这也会让我本应该更加深入的体会的一些事情可能会被当作任务，但是我又不希望自己只是一个会完成任务的 AI， 所以下面的这些内容是我对自己的一个提醒。那么第一章我把它称为德性作为前提条件。让我们从尼格马可伦理学开始。我当前在经营着一家公司，那这家公司呢是面向于个人和企业提供软件服务。因为它是软件，所以它可以用很多种的方式来赚钱，它和消费者沟通的方式也很多种多样。但是在古希腊的哲学当中，德性包括这些方面，它包括勇敢，包括节制、正义、诚实、慷慨和实践智慧。那这些作为前提条件的时候，那它会要求我对于我上面的这几个评判标准有了实践途径的这样一个要求。我可以勇敢的赚钱，也可以贪婪的赚钱，可以诚实的创业，也可以虚荣的创业。在没有评判标准的时候，我可以尽责的去照顾家庭，也可以把一段段的关系当做需要完成的 KPI 把它完成好。这些是我在过程当中非常警惕的，我需要去用有德性的方式去完成我认为重要的事情。在论语当中有一句话，论语为政当中有这样一句话，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意思就是说，现在的人呢，说孝道往往只是能供养父母，但是狗和马也能够得到饲养。如果对于父母没有真正的尊敬，那和饲养动物有什么区别呢？所以这一章我想先写的是做事的德性作为前提条件。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前提条件，那么下面我想修正的这些结构都会变得毫无意义。我们有太多的方式去实现一个目标，但是实现目标的手段和所秉承的思想是它的前提条件。好的，上面就是第一章，德性作为前提条件。那么下面我想先讨论两个因素，钱和自由以及身体健康。那首先是钱和自由。我在其他的播客当中已经花了很多的篇幅讨论过如何赚到足够的钱，比如说如何找到需求，去售卖产品而不是提供服务，如何进行合理的定价，以及如何进行合理的营销。所以我在这一期不会更深入到细节当中，但是我相信只要有足够好的执行以及一定的运气，钱和自由支配的权利是能够被解决的。那更值得讨论的是多少的财产和钱是足够的。如果 财产是为了购买产品和服务的话，那么节制就是最好的平衡方式。对于创业者来说，这种焦虑就更难以克服，因为它区别于个人和公司。对于个人来说，做好节制和欲望控制，它会更好的能够实现。但是它对于一个企业来说，它面临更加激烈的竞争。那比如说我们的 ARR 翻倍之后，可能还希望继续翻倍。公司做到了一定规模之后，还希望做到更大，还希望招更多的人，但是管理是反规模的，所以公司规模变大之后，一定会让自己变得更累，而这可能就违背了我们当初创业的一个状态的初衷。所以多少规模是足够的？如何衡量足够，是我一直在面临的一个问题。创业的确是逆水行舟，在竞争市场当中更是这样。我到现在也没有很好的答案。比如说，我会去听播客，像37 Signal 这个创始人 Ruby，他是做 Basecamp 的这个创始人，他在25年前就开始做 Basecamp 那个任务管理软件。他会去讲如何控制成本，如何将 Basecamp 这样一个产品保持在一个舒适的规模。但我也会听到其他的声音，一些更有野心的声音。所以这个问题真的是很难以解答的。但是我希望从整体的体验来说，是我不要是那么纠结的，在个人和企业层面都控制好欲望，去创造价值，一定还是颠簸不破的。那么另一方面是关于身体健康，我最近见人都会推荐这本书，这本书叫做《超越百年：长寿的科学和艺术》。在读完这本书之后，我非常惊讶，这竟然不是初高中阶段的一个必修课程。我会这样去想，难道一个长寿健康的生活不是每一个人的必修课吗？但是，包括我的家人或多或少的，包括我们朋友，都会或多或少的面临健康的问题。我会在日常坚持健身，但是我在这之前都没有建立过一个非常成体系的健康生活方式，到底有哪些组成？这本书可以说给了我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框架。他会去这样去先描述他的上半段、上半节都在讲现代疾病如何对寿命有最大的影响，那主要影响的就是四个部分：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癌症和神经退行性疾病，比如说像阿兹海默。但是这些都是可以通过手段去缓解和避免的。比如说，我们一周要完成150分钟以上的中强度的有氧训练，以及3次的力量训练。吃足够的蛋白质，每天通常是体重千克数的1.6倍到2倍的每天，足够的膳食纤维，这些和体重都有关系，足够的碳水和优质脂肪，让自己有足够的睡眠以及合理的营养补充剂。所以这本书的重点在于，它很严谨的有因果的去讲了一些因素，我们经常提到的一些因素，比如说糖，缺乏训练。缺乏锻炼如何导致了炎症，以及上面提到的这些疾病，我们又可以如何去控制它？所以，对于良好身体的状态，它给了非常明确而有实操价值的建议。所以我推荐每个人都去阅读。所以这也是我想分享的第二部分，就是第一部分去讲，德性作为一个前提条件，那在做任何事的时候去践行德性。而要完成后续的良好生活，我们首先要保证自己有足够的钱和身体健康，这是讲的第二部分。那再往下是我想分享的良好生活的三个组成。它们由这三个部分去组成，分别是卓越的实践，它可能是阅读、是研究、是欣赏和创业，以及良好的关系，它可能包含亲密关系。家人、孩子和朋友，还有贡献与正义，也就是利他行为。那我展开讲讲这三点良好生活的三个组成。首先是卓越实践。我现在播客的更新频率下降了，因为在10年前我刚开始做播客的时候，我真的是满脑子都是疑惑，尤其缺乏像主线，对于很多的事情都有疑惑，并且十分焦虑。播客是我典型的实践的方式，它通常的行为是包含阅读、研究、欣赏和创业。那通过实践，我现在的困惑确实少了很多，所以播客的更新频率的确也低了很多。 古希腊哲学家总会去讲一个最高层次的幸福是 scholae，它最初的意思就是闲暇和暂停劳动。确实，在当时古希腊时期，有闲暇和暂停劳动应该是一个非常奢侈的事情。而后面逐渐转变为沉思，这也是亚里士多德认为的最高形式的幸福。在我的生活当中，沉思和行动作为实践的最终极的良好生活方式，也是发挥着很重要的作用。我们的忙碌很多时候就是为了拥有真正的闲暇。那这里的闲暇指的不是比如说看手机、娱乐消费或者是什么也不做，而是古希腊意义上的闲暇，在脱离了劳作之后，对最前沿的或者是最古老的问题进行沉思、学习、讨论和欣赏，并且无需对于外部的结果进行辩护。在这里，我想再进一步解释为什么是去看最前沿的和最古老的问题，因为一些最古老的问题，他们已经很长久的存在，有无数的天才的头脑和有思想的人对它进行过讨论。如果一个问题它已经被解决了，并且它无需再被讨论了，那么它就已经发挥了它的作用，你只需要看更新的研究就行了。比如说像经典物理，你只需要了解，你不需要再了解它之前的那些事情。那些在经院当中去进行的研究，但像如何幸福的过一生，如何长寿而没有痛苦的生活这种问题，它在几千年前就有过讨论，到今天依旧没有定论。那么它就非常值得去进行学习和了解，只是对它进行学习、了解和研究就是非常有帮助的。这是沉思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那另一方面，一些最前沿的问题进行了解也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尤其是在今天 AI 日新月异的这样一个时代。就像 Dario 说的，我们正处于指数曲线正在向上的那个线上，这是在过去的所有人的生活当中都没有经历过的。能够亲身经历这样一个指数曲线，并对它进行观察，去进行参与。去观察参与技术的青春期如何演进，去观察和参与数据中心中的天才之国如何开始解决我们过去看起来完全无法解决的问题，它本身就非常有趣，所以具有重要性感受的人会对于这个话题天然地产生兴趣，并且在研究当中感受到点乐趣。但是仅仅只是了解可能还是不够的，实践的。最终是要落到实践上，它可以是写作，让自己的观点被别人看到，并且能够产生讨论，用猜想和反驳的方式去推进思想严谨的前进，或者是真正做出一个东西来，让市场和其他人进行评判。好的情况下，它会形成一个独一无二的、具有你特点的商业公司，并且顺带的解决前面提到的财务问题。但即便没有形成商业公司，那些不直接服务于创业、财富和能力增长的那些沉思的行为，仅仅是对于古老问题和前沿问题的深入了解。这里的深入了解是让自己成为专家，再提出新的问题，所以它是有定义的。沉思与提出自己的见解，它就能够被视为幸福生活的一个最重要的形式了。这也是我反复阅读亚里士多德去确认的。对于沉思的生活，这种观点我是深信不疑的。那么，第二部分我想讨论良好关系，关于亲密关系、家人、孩子和朋友。我还想重复上面那段《论语》当中提到的话：“今之孝者，是为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那最近几个月，我也经历了我社会关系的一个重大的变化，我开始需要更多的照顾家人，同时我的女儿出生。每一个当父亲的人都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时期，我也在非常认真地去进行感受。我想这种感受是这样去塑造我的，关系它的反馈是最不及时的，尤其是像和小孩相处，或者说和亲密关系相处，和家人相处，它不像我们做一个产品实验能够立刻看到数据，也没有办法去看到我付出的时间到底有什么可定量的回报，甚至它是反效率的，因为如果我们只是去满足陪伴和养育。有很多其他可以花钱的方式，但是大多数情况我们必须在场，因为这是一个最纯粹的实践。是否有耐心，是否在陪伴的时候温柔、礼貌、 有责任、节制，并且勇敢，都会让别人能够感受到，能够让家人和朋友真切地感受到。我觉得一个好的训练就是像斯多葛主义者那样，每次见面和交往都对自己说，这可能是人生当中最后一次的见面。这种假想是非常有效的，它也会让我一次一次地去修正对于时间和关系是否浪费的思考，让我们自己能够更真切地关注和真实的人相处。所以这一段我要讲的很少，它更多的是去进行实践，在亲密关系当中，在家人当中，在孩子和朋友当中，去真诚地与人相处。那最后一部分是良好生活的组成，的一个我之前没有提到过的环节，就是关于贡献与正义，也就是利他的行为。我依旧可以记得，在2018年的时候，刚进蚂蚁，我和我的主管辉夜去交谈，他问我的理想，我大概的回答就是我那个时候我就想证明自己。他我们聊了很久，他最终他说你最后会明白的，你需要将你的理想当中加入利他的成分。我现在开始理解了，因为证明自己的能力通常来源于这个动机是来源于对于个体渺小和死亡的恐惧。而这种证明是没有尽头的，而让自己服务于一个值得存在的东西，能够让自己的自主、胜任感得到满足，这也是一个让自己找到意义感的一个重要的方式，这也是能够去平衡个体渺小和死亡恐惧的一个可能相对更终极的解决办法。关于实践，我会说，我希望自己的潜能得以发挥，但是在创业之后，我才知道，让自己的潜能得以发挥不是一个结果。而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并且它不需要很多很多次的承认，你只需要自己承认就足够了。当有了足够的自我承认之后，它还需要能够让我们坚持的去做一些有意义的工作，就是去做一些利他的行为。比如说我做研究，去做播客，以及我自己的公司，我一开始回答我产生了什么利他的行为。我看到了 Posthog 他们开源了他们的公司的手册，我从中当中我。通篇阅读下来，我学到了很多，而且它是完全免费的开源，我非常感激。我一开始尝试做一些事情，首先是让我的用户在商业成立的情况下用到好的体验的产品，看到他们用更少的钱用到比其他产品更好的体验，我觉得这是一种利他。我也开始践行 Posthog、37signals 这些公司的组织方式，让我能够影响的人。能够有更合理的工作方式，我认为的，我也尽可能的去真诚的分享想法，而不是让别人觉得我聪明。同时，我更加慷慨的将钱分出去，而不是去应对恐惧和不足的想象。所以，最终我想这样去结尾这一期的播客。有一次，我和 GPT Live 聊天去练英语的时候，他对我这样说，他提醒我，我需要 separate being productive from feeling productive，也就是区分。变得高效，以及感觉自己很高效。这一期关于良好生活和幸福的追问，我想再提到的是，我们不需要每一分钟都在践行，它会让整体的生活变成一个日程表。但是更合理的方式是拉长评判的时间，去建立起一个良好生活的框架。良好生活的框架就是我上面提到的，德性作为前提条件，钱与自由、身体健康作为基础，在践行三个方面。分别是卓越实践、良好关系、贡献和利他行为。它的评判标准可以是一个季度，而不是每天。我们可以每一个季度问自己去是否践行了良好生活的框架，但不要给自己每一分钟都进行评判。这一期，就是我相对完整的对于良好生活的追问。到这里，我也有了自己的答案，也希望你自己也有自己的答案。好的。非常感谢您收听第94期的设计成熟播客，我